住是居首的受天意象。
所以这个结论就结在两个意象，一个就是关于神的意象，一个就是关于神居所的意象。而神的意象乃是在一个非常喜悦美好的气氛中看见的。在什么意象？在透明透亮清明的天里看见神的意象就是看见神看见神，以及这个二十五章事实上二十五章就是为了下一次的结晶做一个基础了开个位，这个是所以二十五章一开头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愿是要在地上得着与人同住之居所那这个是也是给摩西所看见的一个属天的意象，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再把这两个意象来再宣告一遍有啊，
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神的意象以及神的心愿，只要在地上得着与人同住之居所的属天意象。
那我们知道在十九章这个神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与神交通是他们能认识神的地方在十九章开头神就向以色列人示爱在那边求婚示爱那我们不谈以色列人这个错误的反应到二十章神就那边颁布关于这个律法就是订定神与人的这个婚约然后就讲了所有很多的细节这个然后呢在二十章末了就说神要差耶和华的使者把他们领进那美地去这就好像这个今天我要跟你订婚我要带你去美地度蜜月神告诉他们要去美地度蜜月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律法颁布之后到二十四章一开口就制定律法这个律法不光是颁布了讲了他还借着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摩西借着一个竹篦坛然后呢借着献上这个还有立了十二根柱子借着祭物的血祭物的血就立了这个约把这个律法制定成约一个不可变的不可改变的一个约但是你看制定这个约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气氛里面所以就说出神在这边制定这个律法还是以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方式还向以色列人启示在那边神就叫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以及以色列中七十个长老上到山上百姓当然都在山脚下他们这个恐惧担心都在山脚下但是这一般人上到山上做什么呢在那边开口是讲说远远的敬拜神观看神远远敬拜神那到这个约制定完之后神就叫这一班人上到山上叫什么在观看神观看神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节来那个出埃及二十四章二十章的部分来我们就跟隔壁的两两读一下这几处的经节来讲到这个约制定之后这个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以色列中七十个长老他们都上了山做什么呢他们在那边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上了山看见以色列的神看见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这个摩西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就只能说好像有平铺的蓝宝石像天本身一样的明镜非常的透亮非常的明净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喜悦啊，这个非常美好的气氛。然后他们呢，怎么样？观看神，哎，他们就在那边观看神，然后呢，又吃又喝，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气氛啊！啊，今天订婚了、啊，好，神就宴客啊，这个把我们这些这个他追求的对象叫来观看我，看我不只是看新郎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借着观看被新郎来注入，哎，使他们能够与新郎相配，然后又啊宴客，哎，大家又吃又喝，你看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景况！这跟摩西，这跟这个新约哈、啊，这个摩这个保罗讲到律法消极的一面，这个何等大天壤之别，是不是？所以我们律法事实上还是有非常正面而积极的一个观念跟感觉、啊、在这个气氛里面他们观看神，哎，就是这样一幅美好的景况，一个意象。然后呢，这个哎，神就呼召摩西独自一人上到山顶啊，百姓是在山脚下啊，这一般人是在山上，哎，离神更近了。那只有摩西呢，上到山顶。哎，在神的同在中啊，在那边40昼40夜不吃不喝，跟神在那边啊，哎呀，很美好的交通啊。除了拿下2块法板之外，最重要就是从那边领受关于帐幕建造的意象、啊。如果那2句话，那10句话其实10秒钟就可以结束了，最多花个10分钟就了不起了。但是为什么要40昼夜？除了神向摩西不断的注入他自己以外，就是在那边谈到将来那个新房啊，这个订婚啊，那、啊、房子在哪里？哎，这个帐幕啊，就是新郎与我们这个共同的新人房啊。哎，现在我们来盖我们的新娘房啊，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新房啊，啊，这个摩西跟神一定非常的快乐啊。讲到那边啊，两个一定是在那边啊谈得真的是。啊，这个非常的喜悦就对了哈。好，那我们看这个帐幕的材料，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帐幕材料。25章1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当为我拿举祭来啊。这个举祭，所有这些帐幕啊，所献上的所有一切的材料，在神看都是举祭，就指明这是在一个复活升天里面啊所经历的基督哈。3节说，你要向他们所收集的举祭，就是金、银、铜，好，然后呢，蓝色、紫色、朱红色、蟹、细麻、山羊毛，金银铜是矿物的，对不对？那这个蟹跟细麻，这是植物的啊，还有山羊毛，这个是动物的啊。5节说，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这个是动物的；皂荚木，这个是植物的啊。那点灯的油啊，以及做圣膏油和馨香之香的香料，这都是植物性的啊。啊，红玛瑙以别样的宝石啊，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个是矿物的啊。所以这个建造帐幕的所有这些器具啊，大概就分作这3类哈、啊。那第9节一起读来，啊，第八跟第九一起读。
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啊，这个就是神渴望住在他们中间，还有所有一切建造的一些，所有一切器物都要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啊，这个是关于这个。那下面从出埃及33章这边讲到，就是关于看见神这件事情。啊，这个有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啊，这个33章1节说什么呢？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同伴说话一样。啊，这个很直接吧？面对面啊，面对面。好，大家再看20节，啊，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没有人看见我的面还能存活。哇，到底能不能看见啊？前面才讲说跟神面对面，后面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哇，这个怎么回事哈、啊？来，一看5章，马太5章8节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耶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启示录22章，他的奴仆也要见他的面。好。 请问到能不能看见神？能不能看见神的面？啊，你说不能，我说能。你说能，我说不能啊、哦。来，我们看一下，来第一大点哈、哦，来第一大点。请大家把第一大点以及第一大点的四个重点，有两两导读一下，好吗？第一大点。第二大点就讲到啊，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看见神的意象。第二大点当然就是讲到神居所启示的属天意象啊。那关于啊第一大点啊第一中点再读一下哈、啊，就是关于看见神，特别是看见神的面，有一个神学上无法解答的问题啊。刚刚已经提过了，又说，我们可以看见神，就是新约明讲的，我们可以看见神啊。但是呢，这个在刚刚所读过出埃及记33章20节，那23节这边神说摩西讲说，那你要让我能看看你，神说你不能看你不能看见我，看见我你就死掉了啊，这个然后前面啊在前面第11节那边又说神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啊，难道中间盖了一层幔子吗？应该不是这样，就面对面像人跟朋友讲话一样。那到底我们能不能看见神？好，来读一下，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二小点哦。就一面意义说，我们能与神面对面说话；但就另一面意义说，我们不能看见神的面。这不是矛盾，而是程度的问题啊！这不是矛盾，是程度的问题。这句话到底怎么说呢？啊，到底怎么说？答案就在下面啊，大家看一下啊。来，第三的小点来，
基督是裂开的磐石，是为我们裂开的永久磐石。唯有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我们才能看见神。
所以，唯有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看见神。所以，能看见不能看见，这不是矛盾，是程度的问题。什么程度？在基督里程度的问题啊，在基督里越深啊，越与基督是一，我们就越能看见神。我们在基督之外，我们一见神，我们就死了啊。所以神摩西与神面对面啊，这是在基督里啊。当然，这个那时候基督还没有成肉体，但是就着属灵的经历说，摩西是在基督里与神面对面。啊，交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圣经里面说讲到我们能看见神，都是我们在基督里啊。那这个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没有人可以看见神，但是我们又可以看见神。为什么？神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能看见神。所以我们要看见神，唯有在这个裂开的磐石。基督里我们才能看见神啊，这个是大家应该清楚这。所以你要说我们不能看见神，因为在我们自己里面，在肉体里我们不能看见神，但我们可以看见神，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啊，我们可以看见神。不止基督说，主耶稣说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父，不只是这样，我们乃是在神就在基督里，我们也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能看见神。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矛盾，这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啊。那这个下面的经典我想都是很清楚的，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哈。那这一个问题应该我们把它弄清楚了，对不对？好，那下面就说我们要如何看见神 啊，我们到底要如何看见神？那在这边呢，举了两个点啊，就是第二重点，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好，那第三重点，从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就是约伯到最后神向约伯显现啊，那时候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所以这边讲到两种的看见神。一种，第二重点是讲到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条件。我们要如何看见神呢？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清心，哎，要清心。那第三重点讲到我们看见神，这是从经历的角度，从经历的角度啊来看，我们如何能看见神啊？这个是两个看见神，为什么要用两个点啊？就是一个是从条件来说。一个是从经历来说，我们如何看见神啊？我们先看第二终点，来，请大家把这个终点的那就一起看了，来。好，第一啊，一起读一下第一哈。
神就是光，光是指神彰显的性质。
好，我们如何看见神？首先要认识神就是光啊，神就是光啊，在那毫无黑暗，光是神彰显的性质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看见，你就要先认识神就是光啊。来，姊妹读 A 啊，弟兄读 B 啊。
神乃是在灵的光中所启示的，乃是光。
看见神就是看见光，看见光就是看见神。
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神就是光啊，所以这个就如同三一神在向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基督荣耀是福音的光照啊！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啊！所以神照耀出来就是光啊！神照耀出来就是光，所以神是从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啊，为要光照人啊！事实上，这个照出来的光就是神自己了啊！所以这两点合起来就是说，那神就是光，所以我们说我们看见神，第一个意义就是看见神就是看见光。看见光就是看见神啊！哎，这个在光中啊，你们在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就是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也就是必得见神啊！这是关于第一点，也要先如何看见神呢？第二，见证是神就是光啊！第二，这是神方面的，神是光，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就是要看见光。啊，就是神照耀出来的神啊。第二，我们这一面，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啊。哎，我们请大家导读一下这四个小点啊。
四个小点。
四个小点 ，A、B、C、D。来，可以说。清心啊，第一清心，第一就是在我的心只要神啊，我的心只要神，我的心对准着神啊，然后呢，在这宇宙中，我的心除了向着神之外，没有别的啊，就是我的心只有神，我们的心只有我们的心啦，不管到哪里，心都想着他，念着他啊，朝夕思慕。吃着饭也想着他，睡觉也想着他，时时刻刻想着他，这个就是清心啊！我们的心只有神，而且对准神啊！除了神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了啊！这个千万金银啊，任何的东西都无法取代神在我们里面的地位，这就是清心啊！来，第二，清心就是指什么？那些寻求神的人，以神做他们唯一的产业。 在地上独一的爱慕啊，是他们独一的目标啊，就是这个前面说只要神，这边说呢就是唯一的啊，我们这位神，对我们寻求的人，神是我们唯一的产业，独一的爱慕，独一的目标啊，唯一的产业，独一的爱慕，也是我们独一的目标啊。诗篇73:25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不管到天上在地上我都没有什么爱慕了，除了我的神以外，那是我唯一的产业，独一的爱慕，独一的目标啊。第三，清心的意思就是目的专一，只有一个目标，要完成神的旨意来荣耀神啊，就是目的专一啊，只有一个目标，这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来荣耀神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光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以我们的心胆之一来完成他的旨意啊，以荣耀神。那下面引用的经节啊，都是讲到神的旨意，父的旨意，所以所有旨意的人就把它圈起来就对了啊。那我们就不读了，因为你这个并不太难啊。结论就是，我们寻求神时，若清心、心专一，就必看见神啊，就必看见。所以这个真理不难，但是在经历中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是不是？那想想多少的多少的东西羁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主啊，哦，需要祷告，主啊，求你给我这样一个清心、专一的心啊，来，这个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啊。来复习一下，来，前面说第一个意象是什么意象呢？就是看见以色列的神啊，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像天本身啊一样的明镜。他们观看神，他们观看神啊。第一就是说，在神学上啊，有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就是到底能不能看见神啊？一面说我们不能看见神，一面说我们能看见神。啊，这不是矛盾，是一个程度问题。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位裂开的磐石，就是钉十字架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看见神。越在基督里，就越看见神。那第二就是看见神的条件呢，就是要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看见神。那首先要看见神，第一个要认识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光是神彰显的性质。所以我们看见神就是看见光，看见光就是看见神。那在我们这一面呢，我们就必须清心啊，清心的人必看见神啊。清心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只有神，只要神，我们的心对准神啊，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第二就是是我们唯一的啊，唯一的产业，独一的爱慕，独一的目标。第三，清心就是不只是独一的目标，我们也为了独一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就必须寻求神，我们寻求神就是清心心专一，我们就必看见神。好吧，两两对讲一下，好吧。 阿门。程度的问题，
我们在第十字架的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看见神。
阿门。
那在看见神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心信心的人有福了。
阿门。
他们必看见神。
阿门。
能够认识神就是光。
阿门。
那第二就是要看见神的条件，就必须是清心。
阿门。
清心就是我们的心，只要神对着神。
阿门。
没有别的。除了向着神之外，没有别的。
阿门。
对，我们心心寻求神的人呢，就是有一个我赐他，以他为我们的唯一的产业。
阿门。
唯一的爱
慕，
唯一的目标。
阿门。
对，
所以他们我们只有目的是专一，只有一个目标，为着让神的旨意荣耀神。
阿门。
对，所以我们若清心，然后心专一。就必
看
见神。
阿门。好，谢谢主。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重点啊。第三重点也是说我们要亲眼看见神，但是这个看见啊，乃是在一段的经历之后啊。这个约伯啊，在那历经前面这许多的为难啊，他也有许多的这个。在那边增长啊，最终神向他显现，所以这个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句话讲起来不是那么轻松的啊，是历经多少的危难的环境啊，但多少的剥夺啊，就着属灵的经历说，也有神多少的分赐啊，最终他所谓看见神，其实就是神分赐到他里面的结果了啊，就是神分赐到他里面，他当然就看见神。所以就是约伯来讲，似乎只是外面看见，可是事实上就属灵经历，说是神已经借着这些的破碎啊剥夺，将神自己做到里面的结果，我们就是看见神啊。以前很客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剥夺，都是从圣经的道理，从圣徒身上听见很多关于神的经历啊，关于神如何真实啊，如何在他们的经历中啊来帮助他们啊。但是我们现在自己。神也在我们很多的遭遇，神把自己一点一点做到我们的里面，做到有一天我们就能见证说，我亲眼看见神。对，这个就是好，这个这边有几个小点啊，一二三四五个小点，导读一下这些小点，好不好？
第一小点，
看见神就等于得着神，所以这边看见神跟得着神的关系就是看见神等于得着神。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从那个经历的角度来说的啊。好，第二，那我们怎么如何得着神呢？得着神到底意义是什么？就是得着神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和性情上接受神，使我们被神构成。像这些话都应该要背一背了哈。得到神什么意思？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性情上接受神，使我们被神来构成。这就是得着神的意义了哈。那下面罗马书第八章这边讲到啊，叫耶稣基督从死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这个叫耶稣从此复活者，这是父，对不对？ 还有他的灵啊，这是灵啊，赐生命。耶稣基督啊，这是子，所以在这都有父子灵啊，要分赐生命到我们的里面啊。那以弗所第三章也是一样啊，照着父照着他荣耀的丰富，这是父；借着他的灵，这是灵啊，使我们被子基督啊加安家，借着信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也是讲到三一神啊，所以就是什么叫得着神？就是要在啊原神的元素生命性情上接受它，是我们被神构成。所以这经典就讲到我们如何被三一神来构成啊。好，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啊，这个谁能够见神的面呢？谁能够见神的面？就是第三重点，第三小点，所有蒙神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且融化的人，都要见神的面啊！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四节讲到，他的奴仆都要见他的面，这绝对不是外面，绝对不是外面，而是他们是一般蒙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且融化的人，他们就能见神的面。他们已经完全与基督是一样，自然能看见神，那就是很自然的事啊！好，所以第三小点就讲到，那这个从经历里头说，谁能看见神？那第四啊，就是就着经历的历程啊，看见神使我们变化啊，来读一起读一下第四小点，看见神使我们变化，因为我们看见神时，他就把他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面，
我们旧的元素也被排除了，这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变化。
好，所以这个。里面来讲，我们得着神就看见神；那里面来讲，我们看见神，我们就能得着神。啊，所以得着神，看见神，使我们被变化啊，被变化。那我们看一下零二三章十八节，讲到我们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啊，来观看并反照啊，观看并观看主，就能够反照主，我们就被渐渐变化啊。这就讲到借着观看主，我们就被神来注入啊。那这个罗马十二章讲到我们心思要更新而变化啊，这个我们这样观看主啊，这个心啊，这个心思神的注入就是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啊。那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讲到，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完全像他啊，因为我们必看见他啊，所以当我们完全像他，我们就必看见他啊，正如他所示的啊。所以如果能看见他，就是当我们完全成为他所示的，我们就能看见他啊。这个绝对都是在经历里面来说了。第五啊，第五就讲到那个结果或者一个目标啊，就是要变化。看见神就是被变化成为神的基督荣耀的形象，这个目的是要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里来彰显神，并在他的权柄里来代表神啊。所以看见神就是要使我们变化成为基督荣耀的形象，是我们达成神造人的两个目的，一个是在生命上彰显神，一个是在他的权柄上来代表他。好，那下面的经节啊，创世纪啊讲到形象啊，零后讲到荣光啊，荣光就是讲到这个彰显了啊，彰显。那零后啊，四章下面这一路下来，这些经理都讲到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是神的形象，我们就是要被变化成为他的形象啊，他同样的形象，为了来彰显神，达成神的目的啊。这个就是看从经历的角度说啊，这个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那就的新约的，从新约的这个意义说，看见神就等于得着神，我们看见神就得着神。那得着神什么意思？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性情上接受他，然后被神构成啊，被神啊，我使我们被神来构成，这是得着神的意义。所以从这意义角度说，谁能看见神？就是那些蒙神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且融化，他们能。他们都要见神的面啊，都要见神的面。所以我们的经历呢，从经历说，我们看见神，就使我们被变化，成为啊被变化啊， 对，变化。然后我们这样的变化有一个目标，就是变化成为基督荣耀的形象啊，就是达成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所以我们在生命上来彰显他，在他的权柄上来带领他啊，彼此对说一下，好不好？谁能看见神啊？那这个经历上就是看见神就被变化，目标就是成为基督的形象，彰显神啊！来，在第四终点，再看一下第四终点，一起来，我们来看出埃及二十四章一至二节以及九至十八节时，就开始进入以下各章所论到的属天意象。我们必须来到这个开端，才能看见神居所的属天意象啊！所以这个看见神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下面就不用谈基础建造的意象啊。因为只有这一般真的是清心见神的人，与神是一的人，神才能把他的基础的意象启示给这一般人啊。若是我们不是一个看见神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神基础的意象啊。所以第四重点就是看见神就把我们引进神居所的意象的启示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那这个关于这个经解引用的经解，我想刚刚我们都已经读过，就大家就大家看自行看一下就好了哈。那注意到这边呢、啊，以色列人这个观看神啊是有三个程度啊，有一般人是在山脚下啊，远远看见，那你看见乌云密布啊，非常这一个。会常常令人欣慰的可畏的一个气氛啊。另外摩西亚伦啊，七十个长老他们在山上啊，他们在神面前观看神又吃又喝，非常的喜悦啊。但还有一般人就是摩西，他到山顶进入神直接的同在里面，他在那干嘛？被神来充满注入，然后在那边直接领受关于居所的意象啊。我们读一下小点，弟兄读一小点。
我心中是愿众所以看见在神的脚下有个东西，外表像是一大块透明的石头。我心指的将他在神脚下所看见的，以为透明的蓝宝石，像面人身。
这个经文哈，这样看见来，再来就是经历了哈。第二，姊妹。
当我们与神交通时，我们会有奇妙的天，看见他脚下有蓝宝石的金光，在透亮奇妙的天里，神的意象。
我们要一直与神交通，一直与神交通，越交通越交通啊，就从三条啊这个。开始都是跟很多的乌云啊，那就慢慢到山上，非常的清明透亮啊，直接看见再交通再交通，就进到了山顶啊，到了山顶了。第三，弟兄们，
唯有在这样清明的气氛里，我们才能领受建造神居所的属天意象
啊。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个清明的气氛里啊，我们看见神才能领受那个居所的意象啊。来 ，A、B 一起读。
在我们绿色的交通中，天会变得透亮清明，在我们眼前似乎有一样东西，像天本身一样明净。
在这种环境里，我们会看见神和主天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
是关于神的心愿，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与人同住的居所。
所以一到七就讲到这个他们看见神啊，不是，就是讲到这个二十三章末了，讲到他们看见二十四章末了，讲到他们看见神，二十五章就开始启示神居所的意象啊。所以八节这边说，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他们要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啊，这个就是。神渴望啊，得到一个能够与人同住的居所。那第四啊，第四这个一起读一下。第四，请弟兄读，五姊妹读来。
摩西实际上是唯一直接领受上古意象的人。摩西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下，与神同住，领受他居所的意象。
好，这边就看见。谁是领受？摩西是唯一直接领受关于帐幕建造意象的人啊，没有第二个人。摩西是直接领受的人，但是建造的时候是谁一起建造？整个以色列人都一同建造，是不是？所以从那边说，以色列人还有许多以色列人建造里面，应该有很多是公口的，他们也有看见这个意象，但那看见意象是二手的，摩西是一手的。摩西是一手货，他直接从神领受，我们都是二手的。那我们就有今天了，不管我们看见，我们都是二手的，其实是三手的啊。那个一手的是使徒的教训，那尼利兄、李一兄他们是二手的，那我们又从尼利兄、李一兄领受启示。但是这个不代表说神要永远叫我们留在这个光景里面啊。这个我们一面在山脚，还要继续往上到山上。再往上到山顶，
阿门。
到了山顶，不管是第几手了，通通直接从神领受了。当然，我们今天呢、啊，我们所从神所看见关于主恢复时的这意象，我们也许是二手的，没有错。那二手的并不羞耻啊，我们要感到荣耀，对不对？感到荣耀，为了使徒教训感到荣耀，为了我们从弟兄、弟兄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感到荣耀。但是我们不能一直留在这种所谓二手的光景里面，一直说都是间接的。我们要借着与神的交通。从山脚往上到山上，再往上到山顶，我们这个意象要能够直接我们抽神啊，从神直接的一个关系，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被带到外院子，再被带入圣所，最终被带入至圣所，
阿门。
所以关于神居所建造的意象，我们要这个啊，一直进步，一直往前。还有呢，这个意象是四十昼四十夜在山上给摩西启示出来的。事实上，不光是四十昼四十夜，是八十年。神是利用八十年制造摩西，摩西在最后四十昼夜里面才能得到这意象居首的启示。所以这四十天四十昼夜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啊，漫长的时间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受试验的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对个性急的人啊，这四十周围 啊，或者是真的是没有意向的人，四周是很漫长的啊。所以当摩西到山上去，不晓得过了几天呢、啊，这个以色列人就不耐烦了、啊，说这个摩西啊到山上去啊，现在没消没洗的，那时候也没有那个手机说传个简讯下来，还是什么，没消没洗的，我们不知道他哪里去了。 就叫亚伦说你给我们造个神吧。那这亚伦也够扯的吧，刚刚在山上观看神，怎么下来造一只金牛犊呢？你会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可事实上在我们身上是常常发生这种事。刚才这么大力要奉献自己哦，看见异象，回到生活中哦，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出来，跟这个异象完全是相反的啊、哦。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哦，真的能看见这个异象，的确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啊、哦。我们需要仰望主，在每一天的光阴里面啊，特别我们觉得很多年轻人、啊，我们每一天的青春都是很宝贵的。一分一秒一天都是很珍贵
的。Amen。
因为那是漫长，我们是容不得一天浪费的。神在每一天的光景中临到每一件事，都神的制作。
对，
到一天我们能够真的像摩西一样领受关于神居所的意象、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一切试炼中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仰望，更多与神交通、让我们真的这个意象啊，真的是我们直接从神来领受了、好，感谢主。这关于好，那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第二大点，就是关于、我们、神说你们、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就是关于神居所的意象、我们请大家把这有个四个终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这四个终点。最终二十五章才是真正的、真正神心头的愿望出来了，就是神不管拯救他们，带他们到旷野，他们供应，然后给他们关于这个律法的这个颁布、制约、启示，所有的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建造神在地上的居所啊。那这个二十五节看一下经文啊，当为有造圣所，是我能住在他们中间啊。而造圣所第九节说要完全照着所启示的样式啊，这个，再来就看那个三十四节，神帐幕建造起来以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啊，三十五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啊，所以就当帐幕建造起来，神就能住在借着帐幕住在人中间啊，在中间。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景，弟兄读第一小点啊。神在神的山上，神的百姓借着摩西看见了神心愿的启示，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来，姊妹们，二。
这神居所之物质的帐幕，实际上乃是了正团体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做神的家。
好，关于这一点，让弟兄在这边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心情非常的沉重啊，那想我们读这个话，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解哈，马太十六章啊，跟林前这个经解，下面你那个经解我们一起读一下。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你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觉得门不能胜过他。
林前，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以弗所二章二又二，在他里面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
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得有的功用，可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好，在这边就 启示出了神一个心头的渴望，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那这个刚刚引用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已经很清楚了。那从新约我们看见，当主来到地上带领门徒啊，也是要跟门徒相处一段时间了、就把他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如同在山上啊，摩西他在这个他在山上一样啊，像摩西在山顶啊，一个非常清明、一可悦、令人愉快的一个环境里面啊，神就将这个他心头的真正的渴望，就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把这个启示就告诉了门徒。那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啊？是单数的啊，这是宇宙的教会，主只有一个教会，主要建造只有一个教会，主要把那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而到了十八节，主就说到下山之后，讲到这个应用，讲到都有人不听啊，又有人不听这个见证的，就要把它告诉教会啊，告诉教会。这个怎么告诉教会？宇宙教会你没有人告，没有办法去告诉啊。要告诉的是地方教会啊，所以这指明十六章讲到宇宙教会，十八章讲到地方教会。然后呢，这个以弗所第22章21节，全房在基督里，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这个全房呢，指的也是宇宙的教会。然后22节。说他们你们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讲的是指地方教会，你们就是以弗所人啊，以弗所人。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了、这个启示的顺序是先提全房，再提你们。换句话说，他是先讲到宇宙教会，再讲到地方教会，如同主在马太福音启示的一样，先讲宇宙教会，再讲地方。所以今天就着我们所有的圣徒啊，当然他在那边讲的是都是教会的负责地方，但是就我们今天每一个圣徒来讲，我们必须这种体会，我们对宇宙教会的那个看重啊，必须啊非常的强啊，这个只有宇宙教会才会有地方教会啊，没有宇宙教会就没有地方教会啊，所以我们在地方上所做的一切啊，都要为着宇宙教会。我们在地方经营、耕耘、服侍弟兄姊妹，要尽量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个宇宙教会的交通里面啊，使他融于宇宙教会，失去在宇宙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东西跟宇宙教会冲突，好像是跟冲突以后，我们考虑了先考虑宇宙教会，再考虑我们地方教会，因为没有宇宙教会就不会有地方教会，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强的认识这一点。我们继续看来第二重点，讲到这个帐幕这个词啊，在整个圣经里面是有三方面的用法啊。来一起读一下。第一是指着建造在西乃山脚下的帐幕，这是物质方面的啊。帐幕。来第二方面就是指主耶稣啊，指主耶稣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出埃及记的帐幕就是这个预表啊，就是这个预表。来，因为化成了肉体，是他帐幕，这是指成肉体的基督。第三，它是指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终极完成扩大的帐幕，包括了旧约和新约所有的赎免啊，新约所有的赎免都将集终极大成在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终极扩大的帐幕啊。新耶路撒冷虽然是圣城，可是它也叫做神的帐幕，所以这个在那个守节那一天，那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叫神的帐幕啊。好，第三，我们看见这个建造的材料啊，所有建造的材料都是举祭啊，都是举祭。来一起读一下第三重点啊，你们不以色列人当作我拿举祭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称他们为我。好，这个第一举祭什么意思？举祭就是一表被高举的基督，举祭一表被高举的基督就是。在升天里被举起的基督，摇摇的是什么祭？摇祭是复活，对不对？举祭的就是升天啊，所以举祭就是一表这位升天被高举的基督啊。这个形状这边就很清楚。第二，来，所以神的百姓将建造帐幕的材料作为举祭献给神，这是什么意思？ 表征教会不是用任何天然的材料建造的，乃是用神子民在复活里并在诸天界里所得着、具有、享受并经历的基督建造。所以虽然建造需要拿材料，材料不是我们天然的，是怎样所得着，我们在复活升天里得着、具有、享受并经历的基督。那在腓立比保罗讲到他因基督亏损万事，为要赢得基督，这是他所得着的。还有讲到呢第九节说他渴望给人看见在他里面有借的信而有的义，这个有就是他所具有的，这是他具有的。那下面讲到他渴望使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同他受苦的交通，使他有杰出的复活，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下的标杆，竭力追求，最终他要把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那像这些都是讲到他所经历所享受的基督。那以弗所二章五节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六节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这就讲到我们在升天里，基督的复活与升天里，所以在经历基督。临前三章十二节讲到金银宝石，指明我们建造不能用天然的材料，必须是用被变化过的材料。第三小点一起读来，建造教会的一切材料，表征基督智慧工作的美德。所有这些材料每一项都是基督的身位与他工作的这些美德。来 A 啊，所用的十二项材料，大家等一下自己去算一算啊，是有十二种材料啊，分作三类，刚刚已经提过了，矿物这是表征建造的生命，植物是表征生产的生命，然后呢动物是表征救赎的生命，这应该可以了啊。那到了新约啊，刚出埃及记已经刚跟他提过了啊，那关于新约方面也翻过了120页啊，这个零钱的部分讲的是什么材料？来列的矿物，金银宝石嘛啊，矿物的材料。约翰十二章二十是什么？是什么？
植物
类的啊。约翰一章二十九节，动物，神的羔羊啊，神的羔羊啊。来 ，B 啊，一起读，B、C、D 一起读来。救主的生命是为着生产的生命，而生产的生命是为着建造的生命。矿物被列为第一类材料，指明基督所是、所以、经做并正在做的，都是为着建造的建造。所以列在第一个，表示这是神第一所要的。所以指明神就是要这个建造的，可是为了这个建造，需要两种生命的配合，一个是，植物的，一个是动物的啊，所以下面第一就说出这个情形了啊。来，在基督上能理，就是神建造的终极完成理，只有矿物、金、珍珠和宝石。在基督上能有没有植物、动物的？没有，所有的材料都是矿物。可是基督上能不是突然蹦出来的，它是经过一段过程出来的。所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救赎和生产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救赎的生命就是，基督作为羔羊，生产的生命就是基督作为一粒麦子，刚刚所读过了啊，这样才能产生最终我们被变化成为矿物的生命啊，来为了建造，来末了一段就是为下一次打基础了啊，建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物件都要照着所指示的一样式啊。所以这个帐幕的建造，不光材料本身不能是天然，就是建造那个大大小小尺寸样式啊，都是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啊。所以这样式啊，主啊，不只是从摩西、从使徒、从尼尼兄，我们应该啊，借着与神的交通啊，不断的进步往前。当我们来建造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是直接从水看见这些东西。来，第一，请弟兄读来。
神建造造化时，乃是照着所预定并启示的计划去做。
好，这边希伯来讲到引用，这个出埃及的话说，你要谨慎，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模型做各样的部件啊。那我们就今天新约的事情，就是要被建造在使徒和伸冤者的根基上，就是关于基督的启示上面。好，我们 们就是要照着这个意象的启示来 A 哈，姊妹们读。
在我们属灵的工作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哎，弟兄，
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就是神的计划。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计划，就没有做神工作的可能。
对，所以我们来有位属灵的工作，第一要点不是做。啊，不是哦，我有心啊，我奉献自己，我也来做，我来做了，啊，这个不做没打紧，做了可能就反而拆毁了啊。所以第一件要知道，就是要知道山上的样式，要知道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没有知道这个样式，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就无法来有份于神的工作。
阿门。
所以保罗说他对基督的奥秘是领悟非常的深的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非常看重这个高峰的启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啊，都不是一些活动，啊，也不是仅一个道理，实际上我们都是在这边看天上的意象，啊，来看这个山上指示我们的样式，啊，这样我们的生活一点一滴都是在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预备基督的心腹。啊，末了啊，一同站起来。读一读，宣告一下第二小点来。
上帝如何祈求一切物件的样式，完美的预表个人的记录，也预表完美的记录做成笔，就是教会，包括为着教会生活而经历基督的许多细节，以及教会生活也好奇一切细节完美的图画。
哈利路亚。
我们先讲两有点祷告好不好，特别为了这一个山上的样式。真正要说到神居所建造的这个蓝图，是在下一次。那么，而在这一篇里面呢，刚才有一个什么开端在哪里？现在找不到。
一起终点，116页。
116页必须终点。
OK。
必须来到这个开端。
Amen。 好，那么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词，这个非常难翻的，就是这个开端，英文的 threshold。 那么有的翻作入门的门槛，那么有的就翻作开端，但事实上这里的开端不是一个开始的开端，是指的进到下一个阶段的开端，就是你在这个阶段一切都有了，你才足够资格进到下一个步骤。 那所以这一篇呢的重点，原谅我说，是在第一大点，是在第一大点，就是我们都想要看见神居所的意象，我们都想要认识神建造的蓝图，但是原谅我说，可能有资格的人不多，因为穿过这个门槛的人不多。那这个门槛是什么呢？就是看见神。好，整个十九到二十五章，他的灵就是要以色列子民看见神。看见神等于得着神，看见神就等于吸取神，就是在他的元素、生命、性情上，这个得着他的灌注。那看见神，你才能够进一步的跨过这个门槛。若看不见神，你就看不到神的心；若看不见神，就看不见神的蓝图。我们不可能离开对神的看见，而想要看见他心头的愿望。
是，
能不能领会啊？所以这个这里有一个极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到底我们看见神有多少。那当然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精心的人可以看见神。那换句话说，这里有程度的问题，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灵中看见神，我们还不能有一天肉眼看见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灵中一步一步的看见神，以至于连我们的心 Amen 打开了，纯洁了，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看见神。
Amen。
好，所以看见神有一亿个程度。好， Amen。 那我们在今世呢，可能先进入一百个层，头一百层，那么以后再进入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层，九百层。那事实上，这国度时代和新耶路这个勇士啊，我们真是要完满、透彻、面对面的看见他。
哎，来。
那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可以在灵里来看见神。
哎，
姐妹，你们有没有看见神啊？
有的。
没有看见不会坐在这里。
阿门。
起码是这个第一层里面的第二十层。
阿门。
阿门。好不好啊？
阿门。
但是它的条件就是你要一再的有一个清洁的心，然后呢 ，Amen， 使用前面十一篇所有的内容来让你被他灌注，你就啊看见神了，而且一步一步的看见神，你的重生你看见神，你的圣别看见多一点，你的更新看见的更多一点，哦，对不对啊？一步一步来看见神。所以这个这一次的训练可以说整个是集中在这个点上，就是颁布律法为的使人看见神。那看见神的这个神的子民有三种，在山脚下的看不清楚，在山脚下的是惧怕的，在山脚下的是误解的，但是仍然有拯救，好，仍然有恢复，对不对啊？那么正确的是在山上的，更深的是在山顶的，好，那我们都要坐在山上甚至山顶的人。
Amen。
好不好啊？
Amen。
Amen。 Amen。 Hallelujah。
Amen。
求主预备我们的全人，从今天下午啊，我们要再盼望求主解得更开。
Amen。
叫我们在一堂一堂的课里面真的是看见神。那另外一面呢，这个第一个标语就说，地上 最崇高的职业，就是什么？
他天让神注入。
好，记得就是让神注入。让神注入这件事要花时间。五分钟有五分钟的一点点的注入，三十分钟有三十分钟更深的注入。所以我们都要恢复，好不好啊？我们与主之间那个情深亲密，私下属灵的交通。
阿门。
天天划分出几个时段来，真是操练这个被他灌注。
阿门。
那当然，这个一个与主情深的人，除了有一些个人的时间之外，事实上他在任何的生活、任何的聚会里，都能够在内室里继续的看见神。不是只有那三段的个人祷告，但是如果你我连这一两段、两三段的个人祷告都没有，那原谅我说，这是非常非常困难。Amen。所以我们进入了这么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新的奉献，好啊，恢复我个人亲近你的生活。
Amen。那个，我们在这一次的导员备讲训练，当然非常谢谢这个服事的总管给我们做个统计，这一次总共有169位圣徒参加，非常喜乐，我们要说哈利路亚。那个我要把各大区啊参加的圣徒人，只要出席一次都算啊，讲一下哈。第一大区16位，第二大区12位，第三大区21位，第四大区11位，五大区8位，六大区21位，七大区10位，八大区9位，九大区11位，十大区15位，十一大区2位，十二大区3位，十三大区4位，十四大区1位。这十四大区这一位很宝贵啊！十五大区7位，十六大区6位，学员12位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保罗在希伯来书这么讲，他说我们呢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早上6:30来啊，你就是有信心了，你的魂就得救了。我们盼望我们还要在下一次的哈，我们还要多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第二方面呢，今天下午2:55，我们就在大会场接连的有4天啊，接着今天、明天还有下周的周六、主日现场的训练。那我们还要打电话，我们也要邀请啊，鼓励，哪怕是只能来一场就要来一场啊。那求主祝福。
阿门。
我们这样子的花时间，我们就从啊山底下往上走了。
阿门。
就如同摩西看见神的面。
阿门。哈利路亚，
太喜乐了！更多的人一同的来进入山上，也进到山底。等一下请，我们就一件事情报告，就等一下请学员留下来，有些的交通这样。然后